有的时候会 wonder， 在怀疑说到底我们的烦恼从哪里来啊？昨天本来应该是明天今天下午陪着教会主日学大班去带他们去看那个海底世界那个 IMAX 的那个一个影片啊。那么因为今天下午我有事情不能去，所以昨天呢就陪着教会一些大小孩们先去了啊。那么在看那个海底的那个各式各样的鱼的时候，那突然里面有一幕很特别，我想昨天看过的人都知道，就是很多鱼呢在那个大的那个海底下很安静很安详的在那里游泳啊，不是游泳，在那里游过来游过去，那你会发现突然有一群的鱼非常快速的从他那个镜头面前滑过去，一下子冲过来一下子冲过去，他们游得非常非常的快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那个海底这么大，足够 space 让他们游泳，没有人会夺他的 space， 海底下有这么多的生物够他吃的神会养活他们，但是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就是其他的鱼慢慢的游，但是这一群就这样轰过来轰过去的。我就想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神说连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不种不收神都养活他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有这么多的劳苦愁烦这么多事情让我们里面焦躁，让我们忙碌，让我们不能够安息下来。所以刚才诗歌说到耶稣，耶稣地上最甜名字，他能够满足我一切的需要，能够让我边唱边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讲到亲爱的救主，讲到我们这位 wonderful savior， 我们心里面就觉得何等的喜乐，我们真是最蒙福的一般人，能够在这短暂的人生的里面，能够让我们借着他而我们跟永远发生的关系，不仅仅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也让我们整个在地上短暂的生活短暂的人生能够产生永远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恩典借着耶稣天在地上开始，借着耶稣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能够跟无限跟永远发生的关系借着耶稣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让我们得着那个看不见那摸不着但是却存留到永远的基业。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太宝贵了那今天是我讲这一系列奇妙的救主最后一讲，那我这个其实讲到主太多的地方要去讲了，那我只是觉得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所以这是第十二讲讲到奇妙的救主。就当我在主面前默想的时候，我说主耶稣啊，你 you are so wonderful， 我说我们论到你我们真的是讲不完那么怎么样子在结束的时候能够讲一篇还是讲你奇妙的救主呢？也在我心里面就突然主给我一个感觉也让我讲说在主耶稣，因为我前面讲的这个几次十一次的奇妙的救主都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地上那33年半其实就是他后面的3年半他在地上所做的所行的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来体会我们所信的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主。那么今天早晨呢，我愿意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就是主耶稣明明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当他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那么他马上上去见了父以后，那其实呢他应该就可以回到天上不要再回来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时耶稣复活以后他在地上多留了40天，多留了40天。那其实就着救赎的工作来说，他的宝血已经流了，他已经完成了救赎，他真的是已经把救恩都做成了，他实在不需要留的，但是他为什么多留了40天？那其实就着仇敌的角度来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弟兄姊妹，仇敌已经被他踏在脚下了，征战已经得胜，他为什么还要留在地上40天那弟兄姊妹，就着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他已经都完成。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弟兄姊妹，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人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人跟神之间的那个道路完全被恢复了，他用他的血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的救赎完成了，他的征战结束了他的使命已经也完成了，他为什么留在地上40天？这是我们今天早晨要来看的这一位奇妙的救主，他虽然复活了，他征战全赢，他使命都结束了，但是他知道他所爱的门徒还活在软弱还活在灰心失望的里面， 所以他在地上多留了四十天啊，这是一个伟大的四十天啊，那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何等的安慰。讲到主耶稣他的心，他一直记挂着他所爱的儿女们，他一直记挂着像我们这般的人一样，所以他在这里兼顾他们，把这些四散的门徒因着耶稣钉十字架他们都逃掉了啊，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跟着耶稣，有的人来不及逃，刺着身体就逃的啊。那么有的人是远远的跟随，有的人是在一个使女的面前，小女生的面前三次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弟兄姊妹，他的门徒他所爱的这些人都是活在软弱、失败、沮丧、灰心甚至伤心痛苦的里面。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他为什么不肯再直接回到父的面前，他在地上多留了四十天，那四十天他把这些人都恢复起来了，他让他们知道他永远爱他们，他让他们知道他永远在这里是要救他们，要来帮助他们的。等到这四十天过了以后，主耶稣放心的从橄榄山上升上去了啊。所以当加利利人都在那里望着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啊，天使对这些人说，你们在这里看什么，他要怎样去，他有一天要怎样回来。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四十天的故事，那不仅仅对当时的门徒，对于跟随他的人是一个极重要的四十天啊。那对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来说，主耶稣在这四十天里面所做的，对我们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那这是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的，所以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是弟兄姊妹很熟的，所以我就不再去翻了啊。我在那个程序单上也有印出来，就是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节很熟，所以我们不翻。我们请翻到第六章三十七节一直读到三十九节，我们请一起来读。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好，那这是第一段圣经我们要读的，讲到我们的主，他是那位爱我们到底的主啊，爱到一个地步啊，他为我们舍命啊，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他说我一个都不失落，我要爱他们到底的。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请翻到两节圣经三百十八页，二十五节，我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都一起读啊。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二十五节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所以我们再念一遍以后啊，那我就希望看见弟兄姊妹都能够抬头啊，我们把它背起来好不好，试试看啊。 We are still young 啊，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好，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来我们试一试好不好。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很好哈，感谢主，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常常把这些经文背起来。那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或是在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这些话语常常会出来保护我们啊，成为我们的力量。那这里讲到我们的主，他不仅仅是爱我们到底的主，他也是拯救我们到底的主啊，因为他是那位永远的祭司，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我们请翻到后面犹大书，犹大书二十四节， 感谢主，你们都不问我第几章啊？犹大书24节，354页。24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人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一个祝福，这也是一个祷告，其实这也是一个应许，告诉我们那位能够保守我们，叫我们不失脚，而且能够叫我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啊！讲到他要救我们到底，这位伟大的主，伟大的神。那我们请再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9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讲到我们的主在这里不仅仅爱我们到底，他救我们到底，他也要坚固我们到底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日子，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主的，在那个日子的里面我们可以无可责备。那最后我们请再读一处就好了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302页。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2节，我们读后半就好了。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们再读一次，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好，我们就读到这啊。弟兄姊妹，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讲过，那这一段的圣经啊，就是我们今天早晨要讲的角度。那我希望特别能够从主耶稣复活以后啊，跟他真正升天等候我们相见的时候，他在地上多留了40天。那这个角度就讲到主耶稣在复活以后，他的心仍然都在他的儿女们的身上啊。那我们从几处的圣经里面来看主耶稣他怎样的爱我们，他怎样是那位永远不丢弃我们那位慈爱的牧人。那第一个讲到他是爱我们到底的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啊。那每一个神爱是爱到我们整个爱透的，那不仅仅是讲到我们整个人他爱我们，在我们这一生的年日里面啊，到底他都爱我们的啊。那这是真是一个伟大的爱情。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心里面他就记挂着那些爱他的儿女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七日的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那些妇女们，玛利亚啊，其他的妇女们，在天还黑的时候，他们就到坟墓旁边去找主耶稣，对不对啊？他们马上想要去找主耶稣的尸体。那圣经上告诉我们，特别在约翰福音20章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玛利亚在坟墓外面哭啊，在那里找主耶稣啊，弟兄姊妹啊，主耶稣向他显现，主耶稣在这里安慰他们。主明明复活了，他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知道在这里有一般人心里面真是爱他啊。那他们因着耶稣受死，因着耶稣被钉了，他们以为啊，他们所信的主好像就走了啊，他们好像失去了他们所爱的主。弟兄姊妹，那这个痛苦在他的门徒的里面，在这些这个妇女们的心中，那主耶稣都了解。所以主耶稣在七日的早晨啊，他就在那边等他们，等他们。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主耶稣就安慰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四卷福音书啊，那最后的一章或是两章，你都会读到那些门徒们失败、软弱、灰心、难过，或是整个人已经放弃的那种局面啊，你读起来真的是很辛苦。他们跟主跟了3年多，而到最后全都好像软弱了，那不是对主怀疑了，就是对主失望了，就是在这里难过痛苦了， 啊，或者在那边否认主，或者又出去打鱼了，啊，一切所看到的局面好像都是失败，都是软弱。但是在这最后每一卷书的这最后的一章或两章的里面，你会发现在这样子的局面里面，因着复活的主耶稣，这位奇妙的主，他复活了，他向他们显现，他来帮助他们，那每一个都在主的面前啊，好像这个重新得力一样，整个人换了一个人啊，那一下子就在主的面前被主恢复过来，而且在主的面前重新出发，而且在主的手中能够被主用得更深啊，用得更广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都讲到我们的情形。所以第一种的情形是讲到我们在主里面爱主，但是我们里面好像总觉得不够满足啊，或者我们里面爱主，但是呢好像主掉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是觉得一个真正爱主的人，而真正在乎主的人，一定都经历过主掉了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了，就原谅我这么用啊，就知道主好像掉了。你刚刚开始的那个跟主的那个亲近啊，那个喜乐，常常在主面前啊，觉得能够感受到他的同在，感受到他的那个工作，他有一阵子以后，你发现主好像掉了。你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就觉得很干很 dry 啊，里面好像唱诗歌祷告，好像那个喜乐的感觉好像掉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玛利亚他们那天早晨到坟墓去，他们就觉得主找不到了，好像看不见主了，他们在门外就哭啊，就在那里哭啊。但弟兄姊妹，每一个为了找不着主而在主面前的伤心，在主面前的眼泪，主都看见，主都宝贵啊。所以那一天当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因为不认识复活的主啊，他以为他是一个园丁啊，他在那里说，你到底把我的主人，把我的夫子的尸体收到哪里去了？你可以再告诉我，我去把他拿回来。主耶稣叫了他一声玛利亚，玛利亚马上就知道是主，他是说拿波里，马上就知道是主耶稣，他回过来就要抱主耶稣。弟兄姊妹，当主一显现的时候，我们里面又重新遇见了主，主就遇见了啊。弟兄姊妹，他真是爱我们，对每一个真心要他的人，他虽然有的时候带领我们好像经过了失望，经过了难过，经过了流泪，好像真的找不到主了，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再找着的时候，我们的境界比从前跨了一大截。因为玛利亚他们从前认识主是肉身的主，他们摸得着，他们看得到，他们可以感受得到的，但是现在他们所遇见的主是一位在复活境界里面的耶稣。弟兄姊妹，他整个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经历，那个境界就被提升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最近觉得干渴，觉得好像碰不着主，不要难过，我们的主是一位爱我们到底的主，他知道我们里面的渴慕，他知道我们里面要他的心，没有一个要主的心主会轻看的，主都要来满足我们。所以那天主耶稣没有直接走，主耶稣在那里等他的这些妇女们来找他。弟兄姊妹，而且圣经上在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句话是写在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那天晚上，要被卖的那天晚上写的这句话。而当主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圣经上讲完这句话以后，主耶稣就为门徒们洗脚。那其实在洗脚之前，门徒们在做一件事情，你们知不知道在干嘛？但是你争我们中间谁最大，谁到底是耶稣的大门徒大弟子，谁是最有权柄的。因为这边他们在那里争，在那里争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其实主当天晚上就要为他们被卖，第二天要被钉。他想到这些人三番四次的告诉他们，人子要被交在这些祭司和这个文士的手中，要被钉啊！但他们根本都没听进去，他们在那里争的就是我们到底谁最大。而主耶稣拿起盆来，脱上衣服，束上带子，主耶稣为他们每一个人洗脚，这是一个真正的爱，弟兄姊妹。而且当主耶稣洗的时候，包括卖他的犹大，主也帮他洗脚。这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真是爱我们，他爱世间每一个属于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就连卖主的犹大，主都给他机会，主都给他机会。一直到犹大最后真正卖主之前，主从来不给他，从来不丢弃他的。连洗脚的时候，主也为他洗脚；连拨饼分杯的时候，主一样把饼给他吃，主一样把杯给他喝。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主耶稣的伟大。连卖他的人，他都爱他。 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第一面就讲到主耶稣在这里真是一个无条件的爱，而且他真是一个细微的爱，他知道门徒们心中要他，他知道门徒们心中难过，所以他向他们显现，他来安慰来帮助他们，所以一个他都不丢掉的。所以在约翰福音 第六章37节跟39节，主说凡是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都不丢掉他，凡是父所交给我的，我要一个都不失落。弟兄姊妹，这真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大的安慰啊！主爱我们，主爱我们。在这个，在1989年，在这个 Armenia 的苏联那边有一个国家 Armenia， 他们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啊，一个8.2级的大地震。那么在短短不到4个小时里面，那死了3万个人。那个地震8.2级，那是非常大的，所以那个地震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伤害。有一个做父亲的，那么他马上先把他的太太安顿好了以后，他就赶快冲到学校去啊，因为他知道他的孩子在学校上课。那这个孩子呢，这个父亲曾经告诉过他，他说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我活着，我就一定陪你啊，就是在任何的灾难里面，他说只要爸爸还活着，爸爸一定会来救你。所以那一天呢，那个大灾难发生的时候，那么这个父亲就冲到学校去啊。当他到一校学校去的时候，他眼睛简直不敢相信，那全校已经夷为平地，所有的教室 building 全部垮了。弟兄姊妹，当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真的是心里面真是非常的难过啊。但是他想起，他记得他给他孩子的 promise， 所以他就从学校的这个大概的方向，他每次送孩子怎么个走法，他就量他的脚步，这样走走走走走，然后找到了一堆废墟啊，烂瓦来堆在那边。他就想他的孩子的教室就在这里，然后他就开始用两个手就开始在那里挖，他拼命在那里挖。那其他的父母亲，有的人来就在旁边哭，因为都觉得已经 it's too late。那消防队员也来拉他，警察也来拉他，告诉他说你这样做太危险了啊，因为随时会有继续的爆炸跟火灾。而且他说已经没有用了，我们已经大家都在尽力，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所有人要来拦阻他，他只问他们一句话，他说你是不是要来帮助我的，如果不是的话，他就不管他们，他就继续挖啊。那多少的人都在那里吵，都觉得不可能，只是在那里难过，所以人一批一批的离开他。这个父亲就在那里一直挖一直挖，用他的力量挖。那4个小时过去，8个小时过去，12个小时过去，就像时间一直过去，连夜间人都走光了，他还在那里挖，他就是不放弃，他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在那里想要挖啊，想要去找他的孩子。过了38个小时，弟兄姊妹，一般人的体力都不可能有这个限度的啊。到了38个小时以后，他突然听见底下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啊，他说 ：“Daddy。” Is that you？ 他的小孩子一个小微弱的声音从底下叫出来，他的爸爸是你吗？哎，这个父亲听到的时候真的是兴奋的不得了啊！他说是我，他说阿门，他说是我啊！这个孩子在底下就跟他讲，他说我就知道你会来，因为你答应过我，无论如何只要你活着，你一定会来找我。所以他爸爸就问他说，你底下还有多少人活着？他说他们班上33个学生啊。当那个房子垮下来的时候，正好有一个两个墙这样的卡的有一个三角形，他就把那些所有小朋友叫过来，他说你们只要跟我在一起一定会得救，那我爸爸会来找我们。所以有14个小朋友跟他在一起，所以过了38个小时，他们从里面救出了14个小孩子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地上父亲的爱，一个不肯放弃的爱啊！不管别人怎样的劝他，不管照着理性来说怎么样子不可能，这个父亲的爱让他能够花所有的代价，能够耗尽他所有的体力，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就是要去救他们。弟兄姊妹，地上的父亲是这样，我们的主他说他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底，他一个都不掉的。弟兄姊妹，那这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一个极大的安慰。不要以为我们主掉了，主从来没有要丢掉我们，主从来没有要丢掉我们。所以当我们里面如果被主带到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或者带到一个特别的经历，让我们以为什么都没有了，就跟玛利亚他们一样，他们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个事实，主明明死了，主明明被埋了，主明明我现在找不到他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灰心，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主要向那些爱慕他的人显现，主要成为我们的安慰，就连我们软弱，就连我们败坏，弟兄姊妹，凡是父所交给主的， 主说他一个都不失落，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极大的安慰，在他的手中。那讲到他爱我们到底，那第二个呢，讲到说主耶稣在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那位救我们到底的主。那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是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我们光蒙爱不够，我们这个人的毛病太多了。如果主只是爱我们，只是给我们所谓外面的祝福，借着外面的同在这样子满足我们，但是主却不救我们的话，弟兄姊妹，那这个爱还是有限的。主耶稣知道我们里面的问题，他要来救我们。就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那那一天多马正好不在啊，这个是学理工的人，他正好不在。他看不见耶稣的时候，门徒告诉他说主耶稣显现了。他说我不相信，我的理性让我知道人不可能复活，他不相信。他说除非我看见他钉痕的手，除非我的指头穿进那个钉痕的口，除非我的手探入他被刀所插的那个创伤那个肋旁，他说除非这样我总不信。弟兄姊妹，我想在座有些福音朋友，你们可能也是同样的态度。科学家、医生啊，地上很聪明的、很有理性的，我们都觉得我们没办法信得了这件事。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人里面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主耶稣向他显现，过了七天，主耶稣再显现的时候，主耶稣特别点名多马：“多马，你过来，你来探探这个钉痕，你来摸摸我的肋旁。”弟兄姊妹，当那天主真叫他来的时候，多马在主的面前不敢动，多马根本不敢去碰。弟兄姊妹，主耶稣真的知道我们里面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常常碰到一些难处，或者碰到一些圣经上所讲的我们里面信不来，就像我们嘴巴不敢明说信不来，但是其实从我们的反应，从我们生活里面的表现，我们常常就是信不来，对不对？明天要去公司 interview 一个新工作了，弟兄姊妹，我们明明说交给主了，出于主的跑不掉啊，这个不是出于主的，要也要不到，要到了也没祝福啊，讲了很多很好的安慰，但是呢，晚上还是睡不着觉，对不对？还是紧张啊，开车还是紧张得不得了，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安心，充满了不信，充满了怀疑。主太知道我们的问题，弟兄姊妹，他说他要拯救到底啊，主要在我们身上，就着我们这个人特别的毛病，就要来救我们的。这个我很喜欢听一个讲道，就是那个 Charles Wendell 啊，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听，就是常常听他讲道。他在 Family Radio 这个不是 Family Radio， 在 1100 这个频道，他是 Dallas 神学院的院长，也是一个洛杉矶一个很大的教会一个主任牧师。那他讲到他常常有一些很特别的领受，我得到很多的帮助啊。有一次他讲到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10岁的小孩叫 Robert 啊，那他是非常非常的皮啊，叛逆性很重的。那么他妈妈拿他没有办法，那每一次去看他的医生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医院的诊所各样的仪器拿起来看啊、拆啊，把人家弄坏啊，所以常常得罪人家，医生都头痛，他头痛的不得了。那么后来有一天就发现这个 family doctor 就发现他牙齿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蛀牙，所以呢要把他介绍给一个专家去看，一个牙医去看。那这个医生就很头痛，他想这样子的孩子他介绍给他的朋友，他就一定得罪他的朋友啊，他真的不知道要把他介绍给谁，因为他很皮的一个孩子。后来他就突然想起来有一个老医生，这个老医生听说对孩子很有办法，所以呢他就征得了许可以后，就把这个孩子呢就介绍给这个老医生去。那孩子那天进了那个医院的诊所以后啊，这个老医生就跟他讲，他说请你坐到这个椅子上，我帮你看看牙齿。他就 no 不去不去。那老医生吓了一跳，他说你不上去啊？他说我不上去。他说你要上去，他说我要帮你看牙，他说我告诉过你我不上去，他说如果你要逼我上去，我就把我衣服脱光。那老医生一听，他说、go ahead， 他说 it's fine， 他说你脱没有关系。那这个小孩子呢，弄这件事情要挟他妈妈，要挟了不知道多少次，不管是 supermarket 买东西，或是去什么地方，他妈妈只要不照他的意思，他就要脱衣服给他妈妈看啊，吓得他妈妈都得听他的。所以他就跟这个医生讲，你要叫我上椅子，我就脱衣服。他说没问题啊，你赶快脱。 他就开始脱夹克，他就瞪着那个医生，他就看你是不是真的敢啊。他就脱了上衣，脱了内衣，然后脱了裤子啊，然后把这个袜子也脱掉，鞋子也脱掉。那个医生说，好了，你现在可以上来了。他说，我不上去，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如果要上去我要脱光光。他说，那你脱光啊。他最后把那个内裤也脱掉了啊，就光溜溜的，然后他就乖乖的上去了，因为他觉得他还是赢了啊，我还是脱了衣服了。这个小孩就上去躺在上面，就在那边，这个牙医就看他，那他也很合作，因为他自己其实心里面已经觉得很憋，从来没有一个人真的让他脱衣服的啊。那么但是他自己心里面就觉得我赢了，我也脱了，让你们 embarrass， 所以他就在上面呢就帮他看一下。